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有那样一些人，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名人，却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他们从遥远的西方出发，只因心中那份对福音的热爱和托付。燃亮的一生继续带你走进那些来华宣教士的生命旅程，看他们如何用生命照亮异乡的夜。好，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1924年12月，钟爱华的小儿子小爱华降生了，可不到一年时间，小爱华就回到了天家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29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1925年夏天，休斯顿单元正式启用，医院邀请了江北教区的同工来主持一年一度的清江浦宣教大会。大会于当年10月上旬举行，当时小爱华刚10个月大。钟家接待了一批客人，钟爱华夫妇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忙碌，一样的兴致高涨，甚至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小宝贝感染上了阿米巴疟疾。小爱华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埃斯特尔回忆说，我看到爱华和弗吉尼亚从楼上下来，来到客厅，坐到钢琴前，开始唱《天上的门永不关闭》。虽然当时孩子身患重病，但他们歌唱时好像是在庆祝什么欢欣鼓舞的事情。这对夫妻对上帝的信心和充满喜乐的生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了，刚好清江浦有不少员工要外出办事，整个宣教站好像突然空了一样。钟爱华和弗吉尼亚悉心照顾着小爱华，一直到1925年10月25日，也就是孩子患病后的第18天，钟爱华日记里说，看起来就要渡过难关了，但那幼小的心脏已经不能够承受持续高烧带来的压力，最终只能放弃。我和弗吉尼亚都意识到他要离开我们了，我们陪伴他走终点。他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可爱，脸上充满平安，没有挣扎，没有痛苦，安静地离开我们，回到天父的怀抱。钟爱华夫妇将小爱华安置好之后，弗吉尼亚径直赶到塔尔伯特家中。罗莎和路德当时正在那里上课，弗吉尼亚要亲口告诉两个女儿弟弟去世的消息。他们回忆说，爸爸妈妈都很震惊，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心几乎碎了， 但你却感觉不到彻底的绝望和悲伤。钟爱华看着哀伤的儿女们，想到这真是可以将我们最大的盼望带给他们的时刻，若不是因着这盼望，我们本不会来中国。医院的木匠为小爱华做了一个小棺材，有人在棺材里铺上买来的白色丝绸。当天下午，许多宣教士和中国人都来到宣教站北墙外的公墓，他们开始一起唱《万福之源歌》。罗莎和路德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哭泣的情景，虽然大家都很悲伤，但都有一个确信，小爱华已经安全躺在耶稣的怀中，将来某天我们还会再见到他。第二天清晨，钟爱华还是像往常一样在书桌前独自与天父交谈。几天后，他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意念，他说，他的离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，我们感到双臂无力，但是我们还有喜乐，因为确信他现在已经安全。小爱华的死让我们离天父更近，更新了我们对天堂的盼望，带给我们随之而来的喜乐。小爱华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，我们确信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他要将他带走。我们没有任何遗憾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，我们已经做了所有可能的一切。钟爱华翻开圣经，开始读创世纪，读到雅各在亚伯渡口与陌生人摔跤，后来他知道自己是在与上帝摔跤，之后他接受了从上帝来的祝福，成为一个新人。但雅各也付上了代价，上帝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所以当雅各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跛子。钟爱华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，他说，雅各第二天往前走的时候脚已经跛了，他之所以成了跛子，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触到了他。我们经历的伤痛正让我们成为心理上的跛子，那是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和恩惠，用他的手触动了我们，给我们祝福，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。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他爱的痕迹。小爱华的离世给钟爱华夫妇带来平安，带来对上帝同在的全新体验，而很快他们就会经受另一场试炼。钟爱华讲了一个发生在宣教医疗学校教授和军阀之间的有趣故事。他说，有一天教授向他的军阀朋友提到，学校上解剖课需要更多尸体，于是将军答应他会将更多死刑犯人的尸体给他送去。军阀常常会处决罪犯，所以教授也就常常能收到他派人送来的尸体。教授非常高兴军阀能给他这么大的帮助，但是送来的尸体经常由于残缺太严重而不能使用，于是教授让他的中国秘书给军阀写了一封感谢信，同时客气地问他是否可以为了科学研究的缘故，让执行死刑的人保持适当的克制，从而保证尸体的完整。将军的回信显出了真朋友本色，他在信中说，尊敬的先生，您尊贵的信我已经收到了，兄弟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，并对之前的帮助深表歉意。为了将来提供的东西完全符合您的需求，我将直接把活着的死刑犯人遣送到您那里，请按您的需求任意处置。军阀混战的残酷闹剧继续上演，士兵会因为敌方出价高而突然调转枪头，所以充斥在战场上的更多是噪音而不是暴力，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农民。由于地方当权者频繁更替，当地农民需要每年缴两三次税，除此之外，农民也常常成为士兵或土匪手中的猎物，或者被抓去做苦力。1925年， 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最终改变整个局势的新角色，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南方若隐若现地发挥作用，牵制国民党。而国民党方面，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实际领导人。蒋介石本人虽然不是共产党，当时也还不是基督徒。1925年5月，国共两党合作发起了一场推翻民存实亡的北京政权的运动。当年7月，双方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。新的革命运动是排外且反基督教的，基督教徒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，而这些外国势力的最终目的是要榨取中国的财富，强制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并且要把德国归还中国的权利转交给日本。
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为了你，向前行，纵然困难压力加增，我也不愿意回头，愿神灵引导我的心，让我不再彷徨，没有安宁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
1925年7月，国共两党合作开展新的革命运动，然而外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却是被极力排斥和误解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纵然困难压力加增，我也不愿意回头，愿神灵引导我的心，让我不再彷徨，没有安宁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每天亲近你。困难算什么？没有人的帮助又算什么？我只在乎主的帮助和认可。就算剩下我自己，我仍然单单注视你，我要一生爱你，深深爱你。